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发，很高兴又能在这个夜间与时间的课程里面跟你主持节目。今天呢，我感觉很高兴，因为呢，我们这个夜间与时间的课程从今天开始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这个新的阶段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夜间的发放。那么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我们是思想过很多的解释圣经的原则，因此呢，在从今往后的课程里面呢，我们就不再提这个原则问题了。那么取而代之呢，是要给弟兄姊妹来介绍实际中研究圣经的方法。不过呢，当然了，弟兄姊妹一边学习研究的方法，一边还是要记住之前所学过的这个解释圣经的原则。无论我们用哪样方法去研究解释圣经，原则总是派得上用场呢。好了，那么今天所要讲的研究的方法的第一课，我将会跟你介绍两种研究的方法。第一呢，也就是叫做顺序速度法；第二呢，就是按卷页经法。那么这个顺序速度法呢，就是顺序顺登的顺啊，这个序号的序；速度呢，就是快速阅读。这个按卷页经法呢，就是按照卷章研究圣经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先来谈谈这个哪叫做顺序速度法。顺序也就是顺的次序，速度嘛就是迅速的阅读了。那么所谓顺序速度法，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按的圣经书卷排列的次序，尽快呢从头到尾读一遍，读完一遍以后呢，又再从头到尾呢读第二遍、第三遍。在读的时候，不需去过分的重视各边的字句解释和意义，只要抓得到每卷书中的中心思想而大致的内容就可以了。这个呢，就叫做顺序速度法。那么这种方法呢，是很容易做呢，因为呢，不需要任何参考书都可以做得来。初信主的人呢，适宜用这种方法去读；信主很久的人，如果从来没按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话，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读经。这种方法呢，至少会带个两方面的好处：第一，能够促使信徒对圣经有所全面的认识。不少信徒信主多年，但是还没将全本圣经呢从头到尾的读过一遍，读过三四遍或者是以上，更是少之又少了。于是乎呢，圣经里面的一些历史啊、人物啊，还有一些基本的教训啊，他们可能都晓不得。如果这样的话，又咋个能够谈到进一步的读经和改进呢？采用顺序速度法呢，能够迫使我们在短期内读完整本的圣经，以致使我们对圣经基本的历史和教训呢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这样下来呢，在研究和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有所偏差了。那么顺序速度法的另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增加信徒读经的这个兴趣。有些信徒经常用很慢的速度来读经，一天只读那么几节，或者是读一章圣经。要将整本圣经读一遍呢，那么就要花上个四五年的时间。 在介绍啥，这些信徒难免会觉得圣经有点冗长，有点沉闷。更何况呢，当他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啊，全世界的内容大概都忘记的了。那么这样的读完一遍圣经，对圣经好像还是不咋个了解，不咋个认识，这个挫败感呢就随之而来了，读经也就感到乏味无趣。那么刚刚说的这个快速读经的方法，就能够拉近我们跟圣经的距离，帮助我们越来越熟悉圣经的人、事、物，增加我们读经时候的成功感和兴趣，是一种值得我们尝试和采用的读经方法。那么顺序读经法的定义和好处，我们刚刚也看过了。那么跟着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弟兄姊妹提供一些速读法在时间上的实际编排了。你可以按照你认为合适的方法去实行。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能三年圣经读一遍。那么圣经一共是有1189章。1189章，你说个是呢？那么一年呢有365天，我们只要每天读1至2章圣经，就可以在3年内将圣经全部读一遍了。不过啊，一天读1到2章呢，3年才能将圣经通读一遍，这种读法其实还是太慢了一点，不能够达到这个速读圣经的目标。只是呢，总比毫无计划的读经，一天才读个几节要好一点。另外一个比较理想的计划呢，就是一年读经一遍。那么如果想在一年读完整本圣经一次，每天就需要读3到4章圣经。对一些从来没读过这样长时间的弟兄姊妹来说呢，每天要读3到4章的圣经好像是有点多了一点。不过呢，事实上来说，读3到4章的圣经大约只需要10到15分钟的时间而已，不会是需要很长时间呢。平常我们跟人家聊天的时候，讲东讲西，或者是看看报纸啊，读读小说啊，玩玩手机啊，这种一下子我们也可能就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你说个是这种。那么这样看来，每天腾出个15分钟来读读圣经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了。更何况我们每天浪费的时间大概就有好几个15分钟了，用来速读圣经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所以呢，我认为每天速读圣经3到4章，一年读完圣经一遍，应该是信徒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了。还有第三个关于速读法的计划，那就是4个月读圣经一遍。那么这个编排就比较适合那些信主很久的信徒，让他们可以时时熟悉圣经的内容。不过啊，想要在4个月以内将圣经读一遍呢，花的时间当然要比较多一点。4个月要读一遍圣经，那么一天就需要读10章圣经，需要花上8个小时到45分钟的时间。每天必须如此，那么这样所需要的恒心就要更大一些。最后呢，还有一个赶快读完圣经的建议。有些弟兄姊妹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可能，就是可以在1个月之内将圣经读一遍。那么这个到底咋个可能呢？只要每天读40章圣经，那么所花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这样子1个月就会将全部的圣经可以读完一遍了。当然这个目标是很高呢，要花的代价也不小。也许呢，弟兄姊妹不会经常有这样的时间可采取这种速读圣经的这种做法，但是在一年之中，我们总是有些日子是比较闲的，你说个是呢？比方说有时候我们会有假期啦，冬天呢也有农闲的时候，或者是读书呢，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呢，都可以利用这些日子。好了， 那么之前呢，我提到过四个建议。第一呢，就是三年读完圣经一遍，每天就是读一到两章的圣经，这个方法就比较慢点，就是不是很好读。第二呢，就是一年读完圣经一遍，每天读个三到四章圣经，花的时间是每天10到15分钟。这个其实不是很多，这样的一个目标应该是信徒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4个月读完圣经一遍，那么每天就是要读10章圣经，每天需要花30到45分钟的时间左右。最后一个呢，就是1个月将圣经读完一遍，每天需要读40章圣经。这个计划呢，是以在一年中比较清闲的时候来实行。听完了顺序速度方的这个感受和建议，那么弟兄姊妹，晓不得你们更有兴趣可尝试的做呢？如果你在几个月或者是一年甚至是3年之内读完了整本圣经一遍，那么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的喜乐，也可以让我寄一点小礼物给你作为奖励，你说个好呢？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圣经以弗所书4章2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应用最基本的顺序速度法，将整本圣经读过1到2次以后呢，信徒对整本圣经就会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对圣经的各卷书的内容也会有一点把握。这样呢，就可以用其他更加仔细的方法去研究圣经了。你看，顺序速度法只可以帮助我们熟悉圣经的内容，但是呢，没得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慢慢的去咀嚼圣经的文字，细心的揣摩经文的意思，领受和吸收这个圣经的教训。故此呢，单单只用顺序速度法来研经肯定是不够的，必须用其他研经的方法来补充顺序速度法的不足。一边呢，使用顺序速度法来帮助自己熟悉圣经的内容，一边用其他研经的方法来明白圣经准确的含义，这样就是最好不过的了。好，那么以下我要跟你来介绍那种比较速度法而言更深入一点的研经方法，就是按卷研经法。按是按照的按，卷呢就是书卷的卷。这个所谓呢按卷研经法，简单来说就是按照圣经的书卷一卷一卷的去研读。那么为哪样要按卷研经呢？主要是因为圣经本身就是由一卷一卷书组合而成的，而这些书卷呢都各有自己的主题或者是中心思想，如果不按照卷的来读的话呢，我们就没得办法看到个别书卷的一些主题是哪样，对书卷的了解也就会有一定的限制。不错，圣经有66卷书，这66卷书呢都是有它的一致性呢，它们都见证同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见证同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圣经的一贯性、同一性这个事实，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忽略个别圣经书卷的独特性。就好像是看到一串十分名贵的珍珠项链，我们惊讶于它的璀璨夺目，在一个冠冕的富人的脖子上呢，更是显出它的高雅大方。但是，一个真正懂得欣赏这个珍珠项链的人， 是不会不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项链呢一颗一颗的珍珠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对他来说，每一颗珍珠都各有特色，都各有不同。圣经的书卷也就是像这一串名贵的珍珠项链上的每一颗珍珠，各有各的光辉，各有各的特色。唯有暗卷的眼睛才能够将各边的书卷的特色和主题发掘出来。不过呢，这个话说回来，虽然一般来讲每卷圣经都有各的主题，但是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绝对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两卷书或者是两卷以上的经文书卷内容是有紧密连贯性的，这样的主题也是一样。因此必须将这两卷书或者以上的书卷当成是一个单元来研读。特别是中文圣经的目录所列出来的书卷，很多时候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一卷书。比方说中文圣经目录将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都分为撒母耳记上下卷、列王记上下卷，还有历代志呢上下卷，这样的可研读圣经。事实上，撒母耳记、列王记还有历代志在圣经原文希伯来文里面呢是不分上下卷呢，本身都只有一卷书。直到了主前200年希腊文的旧约灭失的时候呢，人们为了方便的缘故才将这三卷历史书中一概都分为了上下卷。所以在研究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我们最好是不要按他们分开，要将上下卷当成是一卷书来研读。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新约的路加福音或使徒行传。那么这两卷书的连贯性呢，不及刚才提到的旧约书卷那么明显。不过将这两卷书当成是一卷来读也是很合情合理的，因为路加福音或使徒行传各有一个序言，都是写给提阿腓罗呢。而且使徒行传那一章1-12一段明显是重复或进一步的描述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就是路加福音的第23章的事情。所以呢，使徒行传实在是路加福音的续集，可以连在一起来看。以上举的例子呢，都是为了让弟兄姊妹明白暗卷眼睛并不是一定要以圣经目录的书卷为单位呢。有时候为了圣经内容的连贯性起见，也是可以跟其他经卷放在一起来研究呢。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所要思想呢，就是暗卷眼睛法的实际操作了。那么暗卷眼睛法可以分为3个步骤。第一，就是找出写作背景。第二，找出主题特色。第三呢，就是列出一个大纲。我再重复一次，3个步骤分别是找出写作背景、找出主题特色，还有列出大纲。首先呢，让我们来谈谈这个第1个步骤，就是要找出写作背景。 在我们学定了一卷书来阅读的时候呢，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做呢，就是找出与这卷书中有关的写作背景，包括了书卷的作者是哪个，作者写作的对象是哪个，或者是哪一间教会，还有作者写这个书卷的原因、目的又是哪样，等等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晓得的呢。弟兄姊妹会发现，了解一卷书的写作背景，往往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懂得欣赏书卷的内容。好了，那么到底书卷的写作背景要往哪点去找呢？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就是书卷本身。一般来说，书卷的作者、对象、写作原因和目的，都是可以从书卷本身可以找得着呢。另外呢，就是往其他有关的圣经书卷去找。比方说，新约书信的一些背景呢，大约都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得着。旧约那些先知书的背景，则可以从历史书里面去找。等等。这些呢，我们从前也是讨论过呢。相信你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印象。那么晓得了写作的背景以后呢，就是设法可找出书卷的主题和特色了。作者在这卷书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哪样，他主要想讲的又是哪样呢？这卷书有些哪特色特点使他跟别人的书卷有所不同呢？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找出来的。有时候某些书卷里面只有一个主题十分清晰，这家书卷读那么一两次呢，主题就会清楚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但是有一些书卷确实有多过一个呢，甚至好几个主题。读到这些书卷刚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会感到比较困难，掌握不到作者想要强调的重点是哪样。这些时候将书卷多读几遍是会有些帮助呢。另外呢，在读圣经书卷的时候，最理想呢是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一口气将整卷书都看完，这样是会让你有一个比较容易掌握到书卷中心思想呢。反过来，要是你将一卷书中分开几天甚至是几个月来看呢，那么等到看完了卷书一遍，前面看呢你都忘记得了，那么更难叫你说出书卷中的主题，你说个是？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一口气将整卷书都读完。圣经中书卷中有不少是很短呢，15分钟到8个小时就可能说是看完一遍了。特别是新约的书卷更是如此。我们不妨从那些比较短的书卷开始，按照按卷阅经的方法可来研究圣经。至于那些比较长的书卷呢，则可以分开两次或者多次来看，但是最好也不要分开太多次来看。两次读经之间所隔的时间呢、日子呢，也不要隔太长。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秘诀，就是要找出书卷的主题或特色的时候可以留意到呢，那就是要注意圣经书卷中呢一些经常出现重复又重复的字眼或者字句。一些字眼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往往是反映出圣经作者对有关问题的重视或关注，很可能就是书卷的主题。又或者呢，我们能够从一些很常出现的语句里面看得到书卷的特色。在找出了书卷的主题或特色以后，就是列出书卷的大纲了。对于初学按卷阅经法的弟兄姊妹来说，这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步骤，不容易做到。不过呢，请你呢也能够忍耐一点，慢慢来。所谓呢，功多于数，慢工出细活，多做一两次呢，就会越来越上手了。其实每一卷圣经的书卷 的右腾的主体特色，也就是有一定的写作大纲了。就好像你写一封信哈，也必定是有条有理，让人读了就能够明白了。你想，一封信尚且是如此，那么圣经的书卷就更不消说了。圣经所要说呢，都是神要人所晓得的真理，咋个可能是杂乱无章、胡乱成文的呢？圣经的书卷总是有它的写作大纲呢，你说可是这样呢？因此啊，要找出书卷的大纲，我们要有信心，不要害怕出错。尽管将大纲试着写下来，大概不会错到哪里去。如果我们不放心呢，也可以在写下圣经书卷的大纲以后，拿来和参考书中所列出的大纲相互对照一下，再加以适当的修改，那么就成了。又或者你将大纲写下来，可以寄来给我们看看，看看可能有一些意见，你说个好。那么听到这点，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问我，照你这样说，不如你干脆寄一些圣经大纲来参考给我们嘛，不是更明白更省时间吗？不错，我们这里是有一些大纲的资料，如果你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寄给你呢。但是呢，最好呢是你自己先下功夫去做，在看完了想看的书卷以后，尝试的将大纲列出来。这样做了，你就会发现你对圣经的书卷认识就会加深了很多，也是更加能够掌握书卷大致的内容和来龙去脉了。这么一来，以后你要更多的细节的参考圣经有关的书卷，就会更加容易了。好了，以上我已经为你讲过了暗卷页经法的基本的步骤，也就是找出写作背景，找出主体特色，以及列出大纲。那么你听完了节目以后呢，也可以照着去做一做。至于从哪一卷书开始呢，那倒是无所谓，你可以按照个人的兴趣或需要去决定这个。不过正如刚才所说呢，初学者最好是从比较短的书卷开始做，学习暗卷页经法的几个步骤。做了几卷书呢，再做一些长的书卷，那么按照步骤呢，就可以去学习，然后就可以做到熟能生巧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到了，下一课呢，我将给你介绍暗卷页经法而来查考新约的腓立比书。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先尝试的用暗卷页经法去查考这卷书。那么下一课呢，再听我来讲，就可以看看自己到底各有错漏的地方，对于这卷书的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那么下一课再见吧，愿神赐福给你。